接下来是让我们用读经来敬拜神的时间。今天所要攻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六节。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六节，若是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第一面。新约圣经第一面，翻到以后，让我们一起来朗诵马太福音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接下来我们请王牧师为我们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一听我的声音就知道我感冒了，那因为感冒的缘故，所以声音很难听。不过我是很诚心给大家预备了今天的信息，所以请大家就用爱心来听，不要听这个难听的声音，但是听里面的内容。也愿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让弟兄姐妹还是有很好的收获。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也可以打开圣经来读神的话语。我们求主在这个时候特别显出你的恩典还有你的能力来。主，你说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天父，人的身体会受捆绑，但是你的道不受捆绑。我们愿你的道在今天的会场还有弟兄姐妹的心中自由的运行，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聚会当中都丰丰富富的有所得着。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是要有一个新的讲道的系列，就是马太福音。那今天是马太福音的第一讲。刚刚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的时候，一打开就看到说有一个家谱，这个家谱里面有差不多40个名字。这40个名字其实就是整本旧约的一个缩影。那马太福音是旧约跟新约之间的桥梁，那用这种方式来开始的话是再恰当不过的，因为他一开始等于就把旧约重新跟我们讲了一遍。然后这些家谱它的用意是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人类救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些人的后裔。因此不但是交代了旧约，而且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故事，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开始。只不过因为有时候我们人有一些偏见，我们一看到这么多的名字就觉得有些厌烦，就不愿意去读它。其实神的安排是非常好的，有它奇妙的意思。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平静的心，一个虔诚的心来读这个家谱的时候，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帮助。我先请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17节这两节。第一节这样子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在说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之前，特别讲了两句话，说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的家谱。另外就是第17节，第17节这样子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你注意一下的话，他看到他提了3个14代。换句话说，从第一节到第17节中间的这许多的名字可以把它分成3个部分，而每一个部分就是14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3个部分。 第二节，刚才我们读过的，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特别提到说犹大和他的弟兄。那接着就在犹大和他的弟兄当中啊，我们知道他们总共是弟兄十二个人，在这十二个人当中就选了一个人讲下去，这个人就是犹大。第三节，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对，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这里就讲到了第一个十四代，下面我们看的是第二个十四代。哦，稍微提的就是这个年代的问题。亚伯拉罕大概是主前啊，离我们现在来算主前差不多4000年的人，而大卫是离我们大致上来说是主前1000年的人。换句话说，这第一个十四代它包括了前后大概是1000年的时间，从亚伯拉罕讲到大卫。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十四代，第二个十四代是从大卫开始。我们接着读，就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这是第二个十四代，从大卫开始就是以色列人有君王的时候，一直到最后国家灭亡。这里所包括的是大概是400多年的时间，所以第二个十四代它前后是有400多年的时间、特别是我们中间过去读过旧约概论的弟兄姐妹们，这些名字你读下来的时候都觉得一个一个都非常的熟悉，并不陌生，而且每一个名字的后面都是一个故事。我们这个家谱只是点名式的一个名字一个名字讲，其实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些非常生动的故事，也有它属灵的含义。我们再看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十四代，那这个第三个十四代大部分的名字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因为他们并没有被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他们多半是出现在新旧约之间那沉默的400-500年的中间出现的人物。只有刚开始那几个名字我们还比较熟悉一点。第十二节，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索罗巴伯，索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比亚，亚比亚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也就是那个做木匠的约瑟。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子就交代了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再稍微看一下第一个家谱，那第一个部分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支派的家谱，它主要的重点讲的是犹大这个支派。另外它也是介绍说耶稣基督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他从亚伯拉罕开始说起。第二个家谱就是从大卫开始的那第二个家谱，这中间的每一个名字他都是做君王的，在里面没有一个人不是做君王的，所以这是一个君王的家谱，在每一个人都是犹大这个国家的王。那第三个家谱可以说是百姓的家谱，到了最后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生于约瑟这个家庭。一开始那个告诉我们第一个是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中间那个告诉我们他是大卫的子孙，那第三个最后那一个告诉我们基督他是木匠约瑟的儿子。这样子圣经就很巧妙的给我们看了这三个家谱，前后总共是一个家谱是十四代，所以总共是42代，可以这样子说。那因为他是特意安排的， 中间有些，如果你详读历史的话，会觉得说，哎，这中间好像跳了好几个名字，因为我们这里不是主日学，所以我们不讲得这么详细，我只给大家随便就举个例子吧，哈，好，我们看看第八节哈，亚萨生约沙法，这是没错的，约沙法生约兰也没错，但是下面那句话说约兰生乌西亚，如果我们读了列王记，读了历代志之后，就说哎，好像不太对，因为我们再去翻圣经查一查，说哦，约兰生的是亚哈谢，亚哈谢生了约阿诗，约阿诗生了亚玛谢，亚玛谢才生了乌西亚，中间还少了三个人的名字，少了亚哈谢的名字，少了约阿诗的名字，也少了亚玛谢的名字，那这个是因为圣经它刻意的安排才会造成这个现象，三个十四代向我们来交代耶稣基督的家谱。那首先我要请大家看一看这个家谱中的一些的特点啊。这家谱中大家不晓得注意到没有，除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不算之外，出现过有几个女人的名字，总共是有四个女人的名字哈，那我们把这四个女人的名字把它看一看。基督家谱中的女人，第一个女人叫做塔玛，啊，塔玛氏哈，她后面加个氏，表示在她是一位女子啊，所以是塔玛。那塔玛她是个迦南人，虽然旧约圣经里面没有详细的说她是哪一族的人，但是从那个记载来看，她应该是个迦南人。她是犹大的儿媳妇啊，是犹大的儿媳妇，而耶稣的家谱这样子说，犹大从塔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那这一句话一说出来，我们立刻就觉得说这中间好像有问题。而如果你是读圣经的人，你知道在创世纪第三十八章记载了一段故事，这个故事讲就是犹大怎么会从塔玛氏那里生了这个孩子的故事。其实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起码我个人吧，就是读到那创世纪第三十八章的时候，很希望他不在圣经里面，说创世纪有五十章，如果少了这一章的话好像也不缺什么，因为三十七章跟三十九章完全可以连贯出来起来，中间没有这一章的话，那个故事情节一点都不差，只是他中间突然就插出这么一章讲犹大这件事情，而且是一个不名誉的一段经过，那中间的详情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有时候我们就想说，为什么圣经当中会有这样子的记载呢？那弟兄姐妹，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它不是人凭着自己的判断或意思写出来的，所以圣经所记载的很多时候它都是很诚实的记载下来，它没有经过什么挑选，所以即使是对这个支派哈，犹大这个支派是一件很不名誉的事情，他们还是很忠实的把那个过程写下来了。那另外有一点的话，就是跟我们刚刚就我们现在读的这一段圣经很有关系，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来自于犹大这个支派，他解释了基督是怎么来的。塔玛迦南人，下面出现的一位是拉合，拉合是他也是迦南人，他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在约书亚带以色列人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拉合他因为相信以色列的神，所以他保护的那两个探子。那这个家谱里面说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撒门从拉合氏生了波阿斯，他的职业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而且他也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这是第二个女子的名字。那第三个女子叫做路德，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那路德他是什么人？他是哪个民族的人？他是摩押人，她是拿俄米的儿媳妇。我们读路德记，路德记是一本很小的书，只有四章， 那他写的非常非常的生动，非常非常的好看。那他一开始就讲拿俄米这个人，他死了丈夫，又死了两个儿子，只有那个小儿子的媳妇，就是这个叫路德的，而且他不是以色列人，是摩亚人，跟着他回到了以色列地，然后后来又经过种种的事情，就是讲这个故事，是路德记。那路德记他是摩亚人，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有一个很明文的规定，是这样子说，亚门人或是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什么叫做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就是说不管你在以色列人当中住多久，他也不会把你算成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份子，你永远是一个外邦人，永远不能参与以色列人这些正规的活动。而路德他是一个摩亚人，如果是按照律法严格的规定的话，这个人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可是为什么他的名字居然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他不是摩亚人吗？他不是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吗？怎么能够在这个最神圣的家谱当中出现了一个摩亚女子的名字？那这个是路德这个名字。第四个名字，圣经用一个很奇妙的方法写的，他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没有提他的名字，只说从乌利亚的妻子。这乌利亚的妻子这几个字哈，是这个春秋之笔哈，里面有责备之意哈。就讲出来的话，你就知道是他不讲，他说他是乌利亚的妻子，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是什么人？乌利亚是大卫的臣仆，而且是一个忠心的臣仆，他是赫人，不是以色列人，他非常忠于大卫，结果大卫夺了他的妻子，又谋害了他的性命，这杀夫夺妻，大卫犯了这么一个大罪。乌利亚的妻子他本名叫做拔示巴，我们读撒母耳记，读列王记等等，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拔示巴。可是在基督的家谱里面，就是讲到他的时候不说他的名字，只说乌利亚的妻子，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那这四个女子她们是女人，那么除了路德之外，其他三位可以说是在都有些不名誉的一些不太名誉的一些历史一些背景，那可以说她们是罪人。那还有一个最特殊的，这四个人应该都是外邦人，都不是以色列人弟兄姐妹，你知道在古时候的犹太人，犹太的男人，他们每天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一早上起来头一件事就是祷告感谢神。他们感谢神是怎么说的？神啊，我感谢你，我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们感谢说，神啊，你造我，我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罪人，也不是外邦人。而基督家谱里面这四位女子，她们是女人，是罪人，而且都是外邦人，是什么意思呢？在古时候的犹太社会有很严重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这些外邦人、这些女人、这些罪人都是被摒弃在外面的。那个罪人他没有经过礼仪上的洁净，他不能够进圣殿，那个外邦人只能进到外邦人院，那个女子只能进到女院，只有犹太的男人，那些亚伯拉罕的子孙才能够再往里面进去。而且在那个时代犹太人的法庭里面，女人、罪人、外邦人所说的话不成立，他们所做的见证没有法律的效用。而神的恩典就是临到这些人，通过这些女子，透过这些人眼中的罪人，还有透过这些外邦人，最后产生了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那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不受限于人的过犯跟律法的规定，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以色列人，也临到外邦人，更临到世上所有的罪人。因此之故，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才特别出现了这几位女子的名字。那么我们看了女子，那么基督家谱当中的男子我们也来看一看。 因为他们的人多，所以我们不能够一个一个的去看，而且就是说穿了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挑几位，我们也公平起见，我们也挑四位来看。首先我们看亚伯拉罕啊，我所挑的这四位呢，他们也有共同一些共同点啊。亚伯拉罕，圣经上曾经应许哈，就神对亚伯拉罕有个应许，说地上的万国将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啊，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到了新约圣经，保罗解释这个后裔的时候，他解释说这后裔指的是一个人，而不是说许多人啊。那这个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啊，也就是因信称义之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对，特别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来的人会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再看第二个家谱中的这个人，叫做犹大。在创世纪最快要结束的时候，雅各他临终之前祝福他的这十二个孩子，到了这第四个孩子叫做犹大的时候，雅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那个细罗后面有几个小字解释细罗是什么意思，那个小字说就是赐平安者。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预言，就讲到在犹大的后裔当中，这龟跟杖是当时的那个君王握在手中的，那个龟就是那个权杖啊。所以说在犹大的后裔当中将来会有那个掌王权的。只等到细罗中间有一位，他不但掌王权，而且他是那位赐平安者。当这位赐平安者来到的时候，世上的万民人心都会归向他。那耶稣基督是谁呢？他就是犹大后裔当中的细罗，就是这位赐平安者，他是细罗预言的应验，就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来看看第四个男人，他的名字叫做波阿斯。波阿斯，首先你看看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看到路德记这样介绍，他说波阿斯他是犹大支派的伯利恒人。一听到犹大支派伯利恒，也许我们心里面就会亮起一个灯来，因为就算我们不是很熟悉圣经，每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听到一些歌曲，或者知道耶稣降生伯利恒，那就知道这个伯利恒他是耶稣基督降生地，是他的故乡。而这个波阿斯他就是伯利恒人，他在路德记里面特别用一个专门的名称来介绍他，他说他是一位致敬的亲属。他对路德对拿俄米来说，他是致敬的亲属。致敬的亲属这一个字跟救赎者是同一个字，你可以把它翻成是致敬的亲属，也可以翻成是救赎者。那波阿斯他是一种预表，预表说是一位救赎者，是神所预备的那位救主。在路德记里面，波阿斯所拯救的就是路德，就是拿俄米，但是他身上带着一个耶稣基督的预表。拿俄米这样说，他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我讲到这个我打个岔，我记得好久以前有一年，不是在我们这里，有一年我们那时候读路德记有个姐妹读完路德记的时候到我这边很生气，她对我说王牧师，我觉得这个路德这个人很不要脸。我说怎么会有这种反应呢？原来他读路德记读到说这个路德在那个卖场打卖的场上去那个接近这个波阿斯，他就觉得说路德这个人做法很，觉得他很不要脸其实他误解那个圣经的意思在路德记里面有两句话非常的重要头一句话是波阿斯先对路德说的他就对路德用这个亲爱的话，就是温和的话来安慰这个外邦的女子就对他说你来投靠以色列神， 耶和华翅膀的荫下，耶和华必眷顾你。他说你这个外邦的女子来到耶和华的翅膀下面。那第二句话就是在那个打麦子的场上，在那天晚上，那个路德就对波阿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那在希伯来的原文，那个翅膀跟衣襟是同一个字，他也是说求你用你的翅膀遮盖我。这个翅膀代表是爱的意思，耶和华的翅膀是神的爱。所以当初波阿斯对他说，你来到耶和华翅膀的下面，就是耶和华用他的爱，用他的翅膀来遮盖，是一种爱的遮盖。而那天晚上，这个摩亚女子对波阿斯说，求你用你的翅膀，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你是我的救赎主。他说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其实是一语双关了。第一个就是这个遮盖我，当然就是说求你收纳我，求你收容我，求你照顾我，但是他也是一个求婚的意思，就说求你娶我，遮盖我，你的衣襟遮盖我。那他这个我觉得没什么不对，我觉得他这个摩亚女子外邦人，他做事很爽快。这个女孩子可不可以向男孩子求婚？没什么不对，他没有做什么不道德的事情，他只是很坦率地表达出来，然后因此而得到神的恩典。不过这个是题外话，讲到这个波阿斯的故事。那下面一位是大卫，在圣经中有个很重要的约叫做大卫之约。我们有这个西乃之约，也有这个大卫之约。大卫之约是旧约圣经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约，就是神他曾经应许大卫，他的后裔将要永永远远坐在王位之上，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现在还有没有大卫的后裔坐在王位上呢？早就没有了，2000多年前就已经没有了。因为以色列现在不是一个王朝，不是一个皇帝坐在那上面，早就没有了。后来他们已经国家灭亡了，但是神应许说大卫的后裔一定要坐在那里，神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能够应验这个预言的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的国位要直到永远。那弟兄姐妹，我刚刚提了家谱中四个男子的名字，就是亚伯拉罕、犹大、波阿斯跟大卫。那圣经说神的恩典会来自于一个人而非一个民族，这个人有四个特性，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赐平安者，就是细罗，他是救赎者，他是那位至敬的亲属，而他也是大卫的子孙。谁能够符合这些条件呢？那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他是以马内利，他是神来到人间把救恩，那个救赎者，把平安，细罗赐平安者带给世人。另外我们注意到说圣经的安排是把它分成了三个十四代。有些圣经的学者就对这个三个十四代特别的有兴趣，想说这中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有几个普通的看法我就不提了，我现在提出两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解释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有三个十四代？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就是十四它是大卫的数字，这个家谱要强调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以三个十四代来编排家谱。我们刚刚看到说中间有些已经他跳了几代，但是他硬要把它编成十四代。为什么十四是大卫的数字呢？希伯来人他们一向有一个做法，就是把他们的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配上一个数值，好比说第一个字母这 Aleph 它就是一，第二个字母这个 Beth 就是二，以此类推。那大卫的名字写出来就是 DWD 大卫这样子啊。那这个 D 这个 Dallas 是希伯来的第四个字母，所以它的数值是四。这个 W 它是第六个字，所以它的数值是六。 然后又一个低，它的数值还是四，所以你把四加六加四所得到的就是十四，因此大卫这个他这个名字它的数值就是十四，十四是大卫的数字，把它编成三个十四代。根据这种解释，十四是大卫的数字，三是三一真神的数字，三个十四代表示真神以大卫子孙的身份来到人间。那第二种解释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你们知道说有些观点是怎么样哈。第二个就是解释说耶稣呢，耶稣基督他是第七个七哈，在希伯来人的观念当中，七代表的是完美哈，那第七个七就是最完美，七代表完美，就是整整的一周哈，神花了六天的时间创造天地，第七日他就歇了他的功，所以七天是一个完整的一周，一直到今天为止，二十一世纪，我们还是一个星期有七天，全世界还是照着这个数字，七天一周，七天一周的，这样子不断的周转下去。那七代表是一个完美，而七个七就代表是最完美，三个十四代就是总共是有六个七。那在前面是每个人只是代表一个一而已，如果七个人的话就是七，但是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他一个人就是一个七，所以基督是什么呢？基督他是第七个七，也就是最完美的那一位来到了。那他们是这样子来安排，代表说经过了这些之后，那第七个七也是神所安排的人类的救主，最完美的那一位来到了。不管这些解释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即使任何不同的解释，它中间都有一个意思。几代几代的过去，这是时间方面的事情。圣经加拉太书也这样说，极致时候满足，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表示他是一个犹太人。时候满足，无论我们怎么解释三个十四代哈，就是说跟神的时间有关系，到神的时间来了，人的救主耶稣基督就降生到世界上。各位弟兄姐妹，神做事有定时，神有他的方法，而且有他的时间表。不但是他整个救赎人类的计划，神做事有定时，神对你也是一样，神在你的人生你的一生当中，神对你有计划，而且神对你的一生做事有定时。当神的时候来到，那事情会发生，但是这个时候人必须怎么做呢？就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知道神他存的都是对我们都是爱心哈，从头到尾都是要爱我们。那神的时间来到的时候，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等待的时候对神要有信心，当事情来临的时候需要用信心来回应神。有时候即使是做那件事情好像我们觉得很为难，可是只要我们有信心愿意顺服神，当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就会有好事情会发生，就好像耶稣基督他也是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好事情就发生了。那弟兄姐妹，就是神对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计划，我们每一个人几时会听到福音，我们什么时候就信了耶稣了，还有我们现在遇到的各样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啊，就是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神。这是前面对于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一些宝贵的教导。那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系列的话，我的一个原则是不希望说讲得非常非常的细，但是希望说一章一章的我们把它中间的重要的意思能够找出来，而且是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所以这个家谱我们就先看到这里。马太福音第一章其实它分成两个部分，一到十七节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但是第十八节你看他一开始说的是什么，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那下面那一部分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那这一段的圣经一 一般来说基督徒都是非常的熟悉了，每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不晓得要读过多少遍，所以我现在不重复这一段圣经，但是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这一段圣经。那这一段圣经基本上是说天使先告诉约瑟说，你那个没有过门的妻子玛利亚，她已经从圣灵那边怀了孕，你就只管放心的把她娶过来，不但娶过来，而且要给她取个名字叫做耶稣因为耶和华神要把他的百姓给拯救，从罪里面拯救出来。那后来果然约瑟这个人，他就把这个还没有过门但是已经怀孕的妻子给娶过门了，然后后来玛利亚就生了头胎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而约瑟他也照着天使所说的，就给他取名叫做耶稣。那这一段讲的就是这件事情。这里讲到说，神有一个计划，他把他自己的儿子神的儿子让他进入到人的世界里面去，成为人的孩子，降生在人间，为的是要来拯救世人。那这个时候要跟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的盼望是在哪里？我们人的盼望是在哪里？有个观念就是自力拯救或者是外力拯救。人要救自己，我们可以自力拯救还是外力拯救？那我们知道人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头发握起来然后把自己提离地面，人没有办法握法自提，那人有没有办法修心自救？人有没有办法说修炼自己的心自己救自己呢？人有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救自己脱离罪性的枷锁和人生的困境呢？那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知道说自己常常遇到很多困难很多问题，很多时候其实平心而论都跟自己有关系，不能全部都赖到别人头上，跟自己有关系。世界上这么多人口60几亿的人，每一个人情况都差不多，都是跟自己里面的那个情况有关系。那么人可不可以自力拯救？可不可以说我好好的修炼，我打坐，我冥想，我多看点书，现在美国书店不是到处都是有 self help 的书吗？我多看几本，然后我这边想通这个道理，我就自己把自己给救出来了，日子就越过越好了。能不能这么办呢？办得到吗？人是自力拯救还是外力拯救？我觉得圣经有一句话说得蛮好的，大家可以来参考。那这个话呢是一个人他个人的经验，我觉得也就回答了这个问题。那这个人叫做使徒保罗，他这样子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他很困苦，那谁能救我自力拯救还是外力拯救？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出自于罗马书7:24-25他讲到人有一种困难，很苦啊，身体里面就是内在里面常常有战争，让自己过得很不平安，很不喜乐，非常非常的苦。说我怎么才能够救，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他的答案不是说我保罗可以救我自己，他说感谢神，靠着我的门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保罗他的困境是自己这个取死的身体，而他的出路是主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靠自力无法拯救，但是神他愿意从天上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这就是耶稣基督他降生的原因。这一段记载里面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特别有提到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都是神给人的启示，那这是值得我们特别去注意的两个名字。马太福音1:21，天使对约瑟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指的是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太好了，孩子还没生出来已经从神那边得到启示要叫什么名字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 救出来。那弟兄姐妹，耶稣跟约书亚这个名字是同义的，一样的意思，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才取这个名字，因为是要将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另外在同一段圣经里面讲到，神告诉他说，你还要给他，他还有第二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基督的两个名字，来自于神的启示，说他叫做耶稣，因为他要拯救。那他叫做以马内利，因为神要与我们同在。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就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使我们从以前的罪人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完全完全不一样的你。那这个你是一个有救主的你，耶稣基督就做了你的救主，你因为信耶稣，你的整个的人生还有你的永生都是180度的大改变，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从神那边得到从神那边来的生命，可以有永远的生命。神把我们的一切的罪都赦免了，在神面前有个新的开始，这是太不一样了，你就成为一个有救主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成为一个有神同在的人，耶稣基督他是真神是活神，那主耶稣就成为你人生的向导，耶稣会与你同在，引导你人生的路程，从我们出生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耶稣基督都会看顾我们，因为他是爱我们的，所以他的引导都是最好的，是出自于他的慈爱。那弟兄姐妹，讲到这里的话，我想跟大家用四个简单的 terms， 简单的一些名词来思考一下这个信仰的四个境界，就是神跟主。我们基督徒有讲到神也有讲到主，我为了方便讨论就做了一些定义。那这个定义的话不是很完整的定义，但是现在要跟大家讨论这个题目，我就先姑且做个定义。神是什么意思？我们姑且把神定义为超自然的灵体，超自然的灵体就表示说在这个世界之外，物质之外有超自然的灵体存在。我们把主定义为主宰人生的力量，就是在我之外有主宰我人生的力量。那么信仰的四个境界可以这样说，第一个是无神无主，就是说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不信神的，他不相信有神，然后他也没有主，没有人管他，就是他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他不相信世界上有神，这是第一种状况。第二种状况是无神但是有主，他不相信有神，世界上根本没神，但是他有主。什么是他的主呢？很可能是许多种无形的力量，好比说也许这个金钱财富名利这些就是他的主，就是可以控制他的，可以驱使他的，有时候他控制不了自己，必须要听这些东西的，那个你如果有这些力量的存在，那个就是他的人生当中有主，那就是主宰他人生的一些外在的力量。那很多人他是说他是不相信有神，但其实他有主。那如果说到这里，实际上是那个无神无主的人根本不存在，那世界上你就找不到一个他既不相信有神，然后他身上不受一点控制的。世界上存在的是这种第二种人，是无神有主，他说他不相信有神，但是在他的身上一定有某一种力量正在控制着他，是他自己无法脱离的。因为我们人里面有罪性，而世界上有邪灵的存在，所以第二种才是开始说有这种情况可以存在。那下面的两种，第三种是有神无主，为了方便的讨论，这个神我们现在就把它说成是基督徒所信奉的独一的真神。那这里我们讲到，既然是有神信奉独一的真神的话，他就是基督徒了。那第三种状况就是说他有神但是他无主，你问他你信不信神，我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有没有觉知过，我觉知过。但是你跟不跟随耶稣，我不跟随耶稣。只是我上次我那个什么很困难，那个没有通过，或者那个什么很需要的时候，我祷告很诚心。 然后主耶稣有听我的祷告，他有帮助我。他说，那么你现在在干嘛呢？那我现在还是在追求我要追求的东西。那这种状况叫做有神无主。他的确相信有神的存在，他也愿意称耶稣是他的神，但是他并没有决定，就更进一步的决定说，啊，耶稣基督他要做我的主，我愿意来跟随他。所以这个是第三种状况，叫做有神无主。那第四种状况是叫做有神又有主，他相信世界上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也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这位神，说，天上的真神，我的主耶稣基督，我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我愿意这一生跟随耶稣，你就是我生命的主宰。那虽然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有跌倒的时候，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在基本上他已经把生命的主权交出去了，所以他是一位有主的人。那既然他生命的主权交出去，弟兄姐妹，我们信的神是真的，那耶稣就真的会做他的主。他不管遇到什么状况，耶稣就给他做主。他遇到再困难的事情，主耶稣会帮助他，因为耶稣是他真的主，所以他是真神又是真主。那为什么每个基督徒他的经历不一样？你看，同样是说基督徒的人，但是他们人生的境况不一样，那是因为那关键就是在这个主权的问题，他是有神无主，还是他有神又有主啊？那有些，也就是最蒙福的那些人，就是他们愿意把这个主权也交出去啊，就是他既有神又有主，神是我的神，也是我的主。那圣经告诉我们，对神的反应是一个字，就是信；那对主的反应是另外一个字，叫做信服。如果你对你的神是信服他的，那么他就是你的神，也是你的主。我们的神他是大能之神，他也是慈爱之主。我们的神是大能之神，因为他是全能的神。耶利米书32:27，神这样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是全能的真神。但是他这个主是慈爱的主，他不是虐待我们的主，也不是滥用他的权柄的主，他就是比最爱我们的人还爱我们的那位主。他要带我们，要甚至要管教我们，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最后就是他看到我们好，他就开心，他就高兴，这就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大有慈爱的主。所以诗篇的人，当他认识神的时候，像诗篇23这样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就知道他跟着这位牧者，这位耶和华是蛮有恩惠慈爱的神。我一辈子就算我走到哪里，我后面都有恩惠慈爱在那边追着我，逃都逃不掉，因为我的这位主他是这样子的主，他是慈爱的主。那弟兄姐妹，耶稣降生的故事里面有个小人物叫做约瑟啊。通常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提到玛利亚，提到天使，提到牧羊人，就是不提约瑟。但是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这个小人物，那约瑟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是一个有神又有主的人。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啊。好，约瑟把他的妻子娶过来，那个犹太人古时候跟我们中国人古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像，就是他们常常有这种未过门的妻子，已经定了亲，但是还没有过门。根据考证的话，就是那个时候玛利亚应该是个 teenager， 她应该大概就是10来岁，不到20岁。这个约瑟的话，顶多也就是10几20岁的时候。那么他跟玛利亚定了亲，这是一个还没有过门的妻子，然后结果就听说他已经怀孕了。那圣经有记载说约瑟是个义人，他就想暗暗的把他休了，他不愿意说明目张胆的公开的去羞辱他，说你怎么这样子这样，他就说那我就偷偷的就把他休了就算了，就这件事情就了了。但是因为主的使者在梦中临到他，所以他后来就跨出在信心的一步，说我把他娶回来，把这个没有过门但是又怀了身孕的这个妻子娶回来。因为主的使者告诉他说，那个你没有过门的妻子玛利亚从圣灵那边怀了胎。那如果是一般的人，那个理智性的人说谁信啊， 但是这个青年人他信，他对神是有信心的人，他知道主的使者对他讲的话是真实的，所以他就照着神的吩咐啊，主的使者只是传达神的信息，照着神的吩咐做了两样事情，第一个把玛利亚娶过门来，第二个照着主的吩咐说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他就说那你就叫耶稣，所以这样子他就做了。那约瑟他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的生活当中既是有神又是有主，他可以做我们的一个好的榜样。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看的所以有关耶稣基督他的一生。我们看的是两样事情啊，就是耶稣基督他出生的事情了啊，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第一样，还有第二个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啊。那为了准备今天的信息，可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做了一首小诗，就是把这一章呢就是用一首诗把它做了一个总括。所以跟大家说，虽然我的声音很难听，但是我是诚心给大家准备信息的啊。这首诗是这样子啊，千年家谱开恩门啊，基督恩典救罪人，非因而差多行义啊，只因人间有真神啊。因为这个家谱是前后大概有将近2000年，而这个家谱所显示的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说这是千年家谱开恩门。这个家谱到了最后是要带出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来到世界上，所以是基督的恩典救罪人。那基督的降生那一部分他都讲解释说，他名字叫做耶稣是因为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来拯救出来，就不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做得有多好，而是因为人间有真神，也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来到人间。所以我就用这一首小诗，把这个第一章把它做了一个总括，这样子哈。那么，弟兄姐妹，我想最后的时候跟大家说几句话。如果我们可以把基督信仰，整个的基督信仰用一个字来把它总括在内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字？叫爱字，对。如果把整个的基督信仰用一个字来表达的话，这个字就是爱字啊。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什么？神就是爱，神爱你，而且是以永远的爱爱你。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慈爱与诚实永不改变。圣经描写神的爱常常在慈爱后面加上诚实这两个字。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那诚实它是真实的意思，表示说这个东西它的成分是真的，不掺假的。那诚实也是信实的意思，表示是说是始终如一，中间不会改变的，就是这位又真又活统管宇宙万有的全能真神，那他对你的爱，对你这个人他的爱是真实而永远不改变的，有慈爱又有诚实啊。神一切所作所为在你身上都是以爱为出发点，而且是以爱为做事的原则，而且最后的目的是要跟你建立维持还有增进一个爱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神是爱，我们也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哈。我们如果用一个感恩的心来看到神怎么对我们，用一个虔诚的心来读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这位全能的神他居然会看重一个微不足道的我，他赦免我的罪，而且引导我走人生的道路，他供应我吃的，供应我穿的，如果我做错了事情他还管教我，叫我走回正路。那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爱我，那神爱我，我呢我也要爱神。那圣经说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什么是爱最具体的表现呢？那关于这一点圣经也是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说爱具体的表现就是顺服，就是听神的话。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我们基督徒常常说爱神爱神啊，那爱神不是说啊，我唱完了一首诗歌，我心里很快乐，我就说我好爱神呐、啊。然后唱完之后，我又去做很多违背神旨意的事情，但是下一次唱歌的时候，我心里又很快乐，我又说我好爱神呐、啊。不是这样子的，爱神是说，我们唱完歌之后，继续用我们的生活，自己所做的各种事情、各种决定，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听神话语的人。那各位弟兄姐妹，啊，神对我们的爱是有起点的。这个爱就是这个爱的起点，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哈、啊，因为我们人里面内心里面是有罪的，这个罪就使得我们远离神。那为了这个缘故，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是要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的降生，就是因为神爱我们，他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耶稣有个名字叫做神的羔羊，替我们做了代罪的羔羊。只要我们用信心接受他，那么我们的罪就是主耶稣替我们承担了。只要我们愿意到神面前来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来接受耶稣的救恩，我们就得救。这个时候我们就跟神开始恢复关系，这个是神对我们爱的一个起点，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接受神的爱。那每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介绍一下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怎么可以信主，怎么可以成为基督徒。那说简单其实也非常简单，就好像 ABC 这么简单啊。A 就是承认，就到神面前承认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那要做这样子的承认其实并不困难啊。那个 B 就是相信 believe 啊，就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主，他是生命的主啊。C 的话 confess，换句话说是可以说用这种祷告的方式做一个宣告，来邀请耶稣基督到你的内心当中。如果我们中间是有慕道的朋友，今天我们开始看福音书，我们很盼望神的恩典神的爱也临到你的心里面，你只要愿意的话就可以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可以在你的内心当中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只要是发自于诚心的，那天上的神会听你的祷告，他会接纳你，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女儿，可以开始跟神有个新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用一个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感谢你。天父，感谢你，也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做人，为的是把神的恩典带到我们身上来。天父，我们今天再一次翻开圣经，读了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知道天父你是一位有计划的神，按照你的计划时候到了，主耶稣基督就降生到世界上来。天父，我们也相信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计划，你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你丰富的爱。我们求主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时候不想别的，只是想到我们自己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跟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天父，如果你这时候向我们中间某些人发出呼喊的声音，如果他还没有信主的，愿意他在这个时候内心就做个决志信主的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到他的内心来。如果我们已经做了神儿女的人，天父你的爱再一次感动我们，我们愿意收回那个不冷不热的心，用个热心，用热爱神的心继续跟随耶稣基督。天父，也求你这个时候让我们内心做这样子的祷告。主，你是万有的真神，你在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必定不落空。这样子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